Hare Krishna， 亲爱的奉献者家人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您如约来到阅人艺人故事会时间。今天是2020年7月30日，星期四。故事会的帷幕正徐徐为您拉开，茫茫宇宙，繁灵处处。纵横漫游，周而复始。曾经几何，事成何时？偶遇圣贤，幸或两种，浑然不知。看今朝，蓦然回首，方觉醒。巴克提来自巴克提，始开悟。灵性进步，仁慈铸就，知秘诀，努力引来仁慈，事半功倍。敬请您收听本次由 Rajendra Prabhu 为大家带来的故事会分享，事半功倍的巴克提秘诀。有请 Rajendra Prabhu。 Hare Krishna。
Hare Krishna， 谢谢阿仁妈的请。Om Gyana Timiranda Syam Gyananjana Salakayam Chakshu Militan Yenam Tasmai Sri Gurave Namah。Sri Chaitanya Manopistam Stabitan Yena Bhutale Swayam Rupa Gadam Mayam Tadati Swampadandigam Vandeham Sri Guru Sri Yita Patakamalam Sri Guru Vaisavamsa Sri Rupa Sagrijatam Sahaganam Nagunatam Vitam TamsajivamSadvita Savadutam Bhagijana Sakitam Krishna Chaitanya Devam Sri Radha Krishna Padam Sahagana Lalitam Sri Visakavitam Sam Hey Krishna Karuna Sindhu Dina Bandhu Jagapate Gopisha Gopika Kanda Radha Kanda Namastute Tapta Kanchana Gaurangi Radhe VrindavaneshwareVishabhanu Suti Devi Panamami Hari Priye Vanchakaupata Rubiyasam Kripa Sindhu Bhyevacha Paditanam Bhavanebhyo Vaishnavibhyo Namo Namaha Jai Shri Krishna Chaitanya Prabhu Nityananda Shri Adwaita Gadadhara Shivasadi Gaura Bhaktavinda Hare Krishna Hare Krish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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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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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ama Hare Ra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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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re Hare。
马青的大家晚上好，我们马青的在马雅坡，马雅坡今天是艾卡达西，吉祥的一天，和大家一起分享。老年人喜欢回忆过去，年轻人喜欢憧憬未来。不过在灵性的层面上来说，如果我们回忆一下过去，那对我们的灵修有帮助的话，我们是可以回忆过去的。确实是有一些帮助。现在做奉爱服务又是忙忙张张的，很少有时间去回忆这种过去，或者是接触昆山直觉的早期的一些事情。我今天记得仁慈可能安排讲一些以前的一些事情，所以这几天就想了想还从来没有这么多时间和机会想来想去，也是 很有意思的，也是很有激励的，有的时候也挺开心的。但想来想去，想出了一个以前的这种活动，以前的这种服务带来的一些启示。其中一个启示，就像我们刚才安仁玛里说的，Bhakti 给予 Bhakti， 也只有 Bhakti 奉爱才能赐予人 Bhakti 奉爱。还有一个启示，就是 Brahmande Bhamiti Guna Bhagyavanti Guru Krishna Prasade Paya Bhakti Latabi。这对宇宙，茫茫的宇宙，无数个吉瓦上下漫游，有几位会有罕见的吉瓦能够偶遇Guru and Krishna， 将奉爱的种子置于心中。我接触这个奉献者呢，是在两位主持人住的地方沈阳，以前也是躯体层面来说也是沈阳人呐。当时是有一场重病。我们知道亏损说有四种人来亏损之源，一种就是苦恼的，有病呢就有苦恼，虽然那时候年纪轻轻20多岁小伙儿，不过年轻时得病也不错，恢复的快一点。但是找一些方法练练气功啊，各种的打坐呀，总而言之让身体恢复健康。这个时候呢，一个中学的好朋友，我要告诉我，我有一位英语的老师，他教瑜伽的。瑜伽是什么东西？当时我们对瑜伽的概念不是那么清晰，可能也是一种气功吧。你可以认认识，看看你练练瑜伽，可以对你的身体恢复有帮助。可能，那么可以去吧。那个时候正好是11月份，星期二，第一个星期二的晚上，这记忆力还是比较清晰。11月份第一个星期二的晚上。我们驱车从铁西区骑着自行车大概到红旗广场，红旗 square 那里有个 English corner， 英语一角。我这个朋友呢喜欢学英语，他可以去找英语老师，还可以到英语一角去练英语。正好这个时候他把我也叫上去会会他那个英语老师。我们大概骑了有半个小时，至少半个小时的时间，那时候天气也比较寒冷，但是这一去，现在回首往事，正是改变我的三观的一个历史时刻。这一去，俺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将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换句话说，由此踏上了不归之路，回归守神的路。当时没有意识到所以在英语一角见到了他的老师，实际上他是一位奉献者。在座的各位奉献者可能有相当一部分都认识他。他是外国人的躯体，他的名字叫 Sankirtan Prabhu。我们都知道 Sankirtan Prabhu， 因为年长朋友能都知道。他几年前离开了躯体。他的 Samadhi 呢，就在格瓦丹山脚下 Surabhi Kun。我多次拜访朝拜绕拜哥瓦丹山时候，都是跟着大部队，真的没机会去 到他的萨玛迪去呢，去拜一拜。但去年卡尔提克月十月份的时候，啊，这里面也有拉辛哈玛尔人次，拉纳玛尔人次，终于有机会，啊，有时间去了桑克坦巴桑克坦帕布的萨玛迪，就是他，我所见到的第一位奉献者。然后呢，他会说中文，中文那个时候说的也很不错，所以我们在英语一角基本上都用中文来说话。他就开始向我渗透 Krishna 知觉。我们谈到了两点，他说我没有灵魂的存在啊，我说这个我承认。他说还有绝对真理的存在，这个，我不承认。这个世界都是相对的，可能相对真理永远接近绝对真理，但不可能有绝对真理。好，我们聊了很长时间，他也没有说服我。后来他说这样吧，我借你三本书。当时的中归生学书的没有那么多，不像现在那么丰富。该不说刚开始那个时候连博家房哥的中文版都没有，都是小册子。后来他借了我三本书，我说你回去看吧。星期四，也就是第三的第二天，真的是周二。星期四我请你吃饭吧，去我住的地方啊。好啊，白吃白喝，这还有这好事儿。后来我们就爽快的答应。当天晚上回到了家，就翻开了这三本书。说实话，第一本书《瑜伽飞行》没看懂，天书。第二本《生命来自生命》也看不懂，天书，没兴趣。第三本小册子再回来懂一点儿，那里面有一些佛教跟佛教有关有相连的问题，看懂了一点，然后呢没什么太多的印象，就等着星期四去白吃一顿。结果到了星期四的时候，我和我这个朋友，他又请了一个朋友，我们三个人骑车，应该是马路弯儿啊，我想沙地和安源应该知道，现在的沈阳的变化太大，不过这个骑的时间也够长的，我估计得骑了50分钟车，还去了他们。原来他们是租了一个房子啊，民宅，两室一厅。我们去了之后，一进门又有一个老外，两个老外带。原来他们是来沈阳，是说是学中文，也是教英文的。不过感兴趣注意的有两到三个中国人小伙儿。他们在厨房忙，所以上街的帕布呢，当时他叫 Steven 啊，热情的把我们迎到了主厅啊，主客房，然后招呼我们坐下，拿出了一个名片，跟我们三个约一张。他说：“这是我老板的名片。”这一看那名片，哦，你这老板很特别呀。怎么这么长的名字？哈利·克里斯纳，哈利·克里斯纳，克里斯纳，克里斯纳，哈利，哈利，哈利·拉玛，哈利·拉玛，拉玛，拉玛，哈利，哈利，这是你老板的名字。上盖帕布也没有做任何的解释，他就拿起小小的琴，后来我知道这是哈莫尼琴，特别小的琴。我说：“你们跟我一起唱吧。”我说：“唱什么？”“唱我老板的名字。”OK， 所以他就开始唱，他闭上了眼睛，非常专注，弹起了他的哈莫尼琴。当时我们仨呢都是年轻人，比较单纯，所以我们他唱什么 我们跟着唱。它的调是非常的简单，我们沙很容易跟，不过我们沙真的很单纯，他唱什么调跟什么调，他唱什么跟着唱什么。后来我觉悟到，有的时候人单纯点好啊。如果我当时特别复杂的话，我要很太理智的话，过分理智的话，我不一定听他的。所以有的时候单纯是好事。当然我们也不能过于的单纯，完全的狂热和完全的感情流失。但我们也不能太理智，就是让自己变得那么复杂。后来看到 Cushion 知觉是很简单，但是如果我们不那么复杂的话，我们可以得到更多的仁慈。但是单纯不意味着没有智慧，我现在发现单纯可能更有智慧。所以跟着唱，歌声特别的优美，也不是一直不断的唱着帕布老板的名字，而且我们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但是我们就张开嘴大声的唱。我们三人当中我的声音是最大的，但是有一个景象让我至今无法忘怀，就是上 Sankirtan 巴布唱的时候那种专注，那种投入的那种情感。现在回想起来， Sankirtan 巴布的老板现在是我的老板，但是 Sankirtan 巴布唱他老板名字的那个神态，那种专注，那种情感还没有啊，到现在我还没有。所以我特别渴望那种他的那种专注度。虽然他的老板现在成为了我的老板，所以他的那个景象，当时他领我们唱的那种神态，永远在我的心意中。现在我还能依稀的想起来。我们唱的时间也不短了，唱完之后他说我们去那个房间做什么，吃饭好吧。所以那几个帕布把普萨呢，后来叫我们知道叫普萨呢，都准备好，我们进那房间，很简单的菩萨的，但吃了不少。我的那两个朋友，我那个朋友吃的并不多，可能我吃的最多。这是星期四。然后这些奉献者，而且那两三位中国奉献者特别的热情，给我们盛饭，吃完饭以后把盘子都端走，特别的问寒问暖。我就看着他们一想，这比我爸我妈和我姐要够意思，这么热情，有什么企图吗？这热情能让人受不了。但是现在我们能体验到那种热情背后的动机，当时我们肯定有物质主义的思想的动机，这么好肯定有啥目的吧。后来呢，星期天的时候他们有个联谊，也就是星期四过后过了三天，不知觉的感觉到背后有一种力量的驱使，又去了一次，这次人更多，99.9%都是年轻人，可能这个时候可能接触的就范围就大了，认识的朋友就更多了，认识的奉献者也越来越多了。还有人生的第一次总是很难忘的，像我第一次接触的第一个奉献者 Sankirtan 第一次唱 Hare Krishna Mantra 第一次荣耀普沙的，第一次联谊，还有一次第一次跟奉献者同房，在同一个房间睡觉，是谁呢？还是上课上跑。我的一生中从来没有想过居然跟一个外国人一起睡觉。那个时候思想什么思想？洋装虽然穿在身，我心依然是中国心。我没想到跟一个老外在一起睡觉。当然那个时候满脑子的思维思想都是一个区别化概念。一起睡也无所谓。不过有一个问题来了，睡到了大概四五点钟，天还黑的，那都是十一月末期，十二月初，沈阳那是天早就黑了，四五点钟天还没亮，就惊到有人把我从梦中惊醒，该起床了，上客人爬不叫，他说，像我们那个时候在六七点钟起床。寒冷的冬天，温暖的被窝，谁乐意起？但是闪电帕布叫了起来，起来，我说这么早起来你干什么？先起来，把这地板给擦了。Oh my god， 擦地板，你不能，我这是客人，你让我擦地板？哎，没说，擦了，不过还是比较顺从，外国人嘛，展示出我们中国人的那种风度。擦了吧，但擦的时候因为从来没这么早起床过，迷迷糊糊的擦，赶紧擦的干不干净不知道。擦完后刚要穿衣服，别穿，干什么去沐浴去。啊，沐浴啊，可以啊，我以为是热水澡。进了小小的卫生间一看，没有喷头，连个桶都没有。我又回来，我说 Steven 先生， Mr. Steven，你这是洗澡没热水呀、啊？凉水哦，凉水，这么冷的天哦 ，Oh my God！ 当时就感到彻底的绝望，这什么生活？这是法西斯的生活呀、啊，这是非人类的生活呀、啊，这简直是！现在想起来，那才叫人的生活。我现在正好是过的那种舍给的帕布以前的生活啊，早起沐浴，那个时候完全不理解，现在知道我以前的生活才是非人类的生活，但是当时理解得，史蒂芬先生，给你睡一宿够了，拜拜吧您，当时何止沐浴，拿个抹布擦一擦就行了。这还不算，开始做早课，他们站在一个桌子的前面，他们还在唱一个听不懂的歌，而本人很知趣啊，站在最后边靠着窗户有暖气，哎呀舒服，头已经发晕了，为什么早起没起个这么早，还用凉水，脑袋发晕，唱什么听不懂，哎呦，这不是英文，唱什么呢这是？但是还听着歌还挺好听的，就这样稀里糊涂的就被开始洗脑了。之后他们讲这个佛家瓦禅，听不懂，但他们问的时候。问讲完后他们问有什么问题吗，你们大家都知道我是一个很爱提问的问题，因为我那个时候我全是问题，由于人生的困惑，我们各个大学生毕业的哥们儿都是飞黄腾达，他们非常健康，我做了什么缺德事就得了一场重病，开始对人生有一种需求，可能这就是一种特殊的安排来回答我的问题。当然我第一个问题就是，你修这个是什么？亏损知觉。修这个可以有神通吗？当然这是开始 提问的第一个问题，随后的问题就越来越不客气，或者换句话说，流氓的问题都可以问出来。一般绅士是不会这么做的，当时是不管那么多，所有的疑问可能是流氓的问题、恶棍的问题都问。但当时我知道桑克帕布已经修了16年了，他们都回答，但是回答的我听不懂，说好这是成语，刚来嘛。后来呢，开始跟奉献者多方面的接触，那个时候就想和奉献者断可能不是太可能，有就要了更多的树，开始 离开他们，回到自己的家开始读。后来在过了一段时间，忽然有一种无形的一种推动力，给一个中国的一个奉献者打电话，他说你这个，我问了直接了当，你这个是从理论的，我看了一些书，有些我能看懂，但我想知道你这个实际的修行方法是什么，每天做什么，但是每天最重要的念还是归什么，怎么念，你可以告诉我吗？他把所有的这个念诵的方法都告诉你，但是我当时没有从他那里得到念珠，很幸运，在我姐姐家弄了一个佛珠，当场就开念。那时候还没有跟他们接触，念，把你的方法 OK， 我说我可以念一段时间体验一下，但幸好是念了，就像奥林匹克运动会的举重，开把重量也不一样。我可以问他，你们念多少？16圈，16是多少？1圈108。OK， 我说我可以试试。所以我开把的重量就奔16圈去，因为我的目的就是我体验一下这个你们这个传播的这个东西是真的中层下的东西，因为我知道实践出真知嘛，我可以试试，不行就撤啊。但是随着这种念诵持续下来，有些书的知识逐渐能看懂，在很短的时间内又有一种无形的力量在推动，我得跟他们混一混，所以又打了一个这个中国奉献电话，你们现在在哪儿？也是个白天，上午9点多钟，他说我们正在一个什么什么地方的一个庙，佛庙里，我们在派书，我说我可以过去吗？他说你快来吧。到那以后，我说我们派书，你可以帮我们派书吗？可以啊，就几本小册子，没什么大书，看定价4块钱5块钱还挺高的，5.95块，4.95块，真会经济，我说真会算，这6块钱找5分钱上哪找，就6块钱了。但是还没派10分钟，天上下起了毛毛雨。当时这2-3个中国朋友说不用派了啊，你跟我们一起走吧啊，就去我们那儿吧。好啊，跟他们去就是我第一次去的那个地方。跟他们说你可以住在这儿。为什么？不为什么，你喜欢可以住着。我说那房租怎么办？不要钱。吃怎么办？不要钱。那多不好意思啊，无功不受禄啊，再怎么缺德也不能白吃，吃一次够了。我说你，但有，如果你觉得不好意思那可以啊，你可以帮我们派书啊。这个派完书的钱就归我们这个地方就可以了。这个主意很不错。从此就住在那儿，开始采用了他们跟他们一起去派书。我们知道那个地方去中街派书啊，沙铁妈的应该知道中街哈，安仁妈的你也知道，我们骑车半个小时50分钟去呢， 还有冬天晚上五六点钟，有时有北风，在我们开始给他派书啊。当时不像我们现在想派书为了取悦啪啪，没那思想，我们不知道啪啪谁，我不知道啪啪谁。当时想法什么，多派点书赚点钱给他们，我白吃白住啊。后来才知道他们住在那儿没多少钱，房租也是两位国外奉献者学费你让出来，他们自己的伙食全靠这个派出的钱。哦，看样子好好吧，为了养家糊口我们去派书吧。我也努力的派，为了养我们这个三个四个光棍汉，每天都有派出的书，不多也不少。但每天晚上我们回来都可以喝上牛奶，吃点面包。后来这个派书能派出一种净化力，或者能派出一种兴奋，后来说是你说是喜乐，但是我们的目的不是那么纯，但是仍然有甘露的降临。即使有的时候我们出去派书很晚，派到很晚，一本没派出去，我们骑车回来路上也是那么高兴。嗯，不知道是为什么，如果有派出了几本书我们更高兴，派的阅读我们更高兴。哎呀，终于有牛奶喝了但是我们回车的时候是兴高采烈，因为我们在派出中会遇到不同种的人，有的上至白发苍苍，下至活苦长，各种各人都有。我们遇到很多不同的事情，后来知道跟奉献者第一次活动是派书，而且这派书现在也是最具净化力的。而且逐渐逐渐的和奉献者住在了一起，虽然我们冬天睡在地板上，虽然是木质地板，但是我们在一起是那么的开心。至少念大学的时候还有床，但是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没有，只有地板。逐渐的也适应了这种生活，早起做 RT， 开始学祷文，一起派书，自己做饭，有什么事情我们一起聊。现在回想起来是一种奢侈的生活，现在才觉悟到与物质的境况、灵性的境况一点关系都没有。而正是因为跟奉献者的近距离的交流和联谊，得到了 Bhakti 的种子，让这个种子发芽和成长。当然我现在知道在 English Corner 红旗广场的时候，与第一位奉献者 Sankirtan Prabhu 会面的时候，不知不觉中他已经把奉爱的种子植入在心中。然后由于他的仁慈，我又见到 Dhanitai Prabhu 和中国的这些奉献者，通过与他们的接触，让这个奉爱的种子开始稳住心中。通过他们我得到了 Papa 的小册子，通过他们也开始尝试做一些服务。在我就没有见到我的灵性导师之前，他们已经赐予了我奉爱的种子。当然他们也是灵性导师派来的，怎么会上过传过入。遇见了我的灵性导师 Tamakrishna Goswami Guru Maharaj， 所以这一切的一切都源于奉献者的仁慈和奉献者的赐予的 Bhakti 的种子。后来由于在沈阳身体健康后回到南方去工作，我所在的城市一个奉献者都没有， 但是记得一种还是奉献的仁慈。当年排布有一次去了那里，那个城市一个不是一个二线三级城市，也是赐予了仁慈联谊。后来有中国分子还想去南的排布往里去哪儿，但这一年的在那里工作，因为没有奉献的联谊，我曾经在那里给一个灵性导师打个电话，这一年没有觉得进步，你知道原因是什么？这个领导师非常直接，因为你没有奉献者的联系。我说那怎么办？应该去奉献者的城市。哦，您的意思我要辞职，去奉献者的城市。现在的工作不好找，那个时候我在银行工作也不是，也是很多人渴望去。但这句话让我陷入一种选择，你是选择灵修呢，还是选择继续的工作？但是一切都是在一种操纵情况下也做出了一种抉择，终于回到了奉献者的怀抱，去了一个大城市，然后通过不断的一种联谊，终于活到了今天。所以这些比较简短的这个历程给我得到一种，就是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离开奉献者的联谊。就像主彩泰尼亚通过 Ramananda Roy 主说，这个世界上最痛苦的事情就是失去和奉献者的联谊。但那个时候没觉得有什么痛苦，但是终于不自觉地选择了与奉献者的联系，所以至今还活着。所以在这里让我回想到以前的时候，就给我的经验，无论如何不能离开奉献者的联系，因为他们携带着仁慈，他们携带着庇护。而回想起以前那种奉爱服务的生活，点滴的进步都是仁慈的铸就。奎斯纳的仁慈藏在每个奉献者的身上。可能我喜欢这个奉献者，我不喜欢那个奉献者，在以前生活中我也有人都有，说人都是人格的。我不喜欢你做这个事儿，我喜欢他做这个事儿。但现在回想起来，不喜欢的人也有仁慈，不喜欢的事儿也有仁慈。可能有人骂你几句了，说你凭什么骂我呀？你知道我们在一起住的都是当时都是年轻的小伙。风华正茂，血气方刚，七个不服，八个不忿。所以我们这是这些年轻人，中国奉献的年轻的小伙住在一起，肯定是有一些这样的事情。但是总体来说我们处得很好，因为说一堆小伙住一起没问题。两个女士住一起不容易，经典说的更狠一把葫芦住一也没关系两对乳房在一起就很难。所以我们住在一起，现在回想起来有时会打嘴仗，但现在回想起来就是真是一种甜美。是一种甜美我现在不知道他们在什么地方。不过如果我们有机会库萨梅在相遇的时候，我们想起谈起以前在一起的那种服务，肯定会非常快乐。所以在奉献服务现在回想起来都是一种极乐，当时的时候不没有这种感觉。你凭什么骂我呀这就应该这么做，我凭啥听你的？那这么做你做的菜不好吃，凭啥不好吃？已经很不错了，凑合吃吧，还跳什么呀但是在一起的仁慈
要大得多。
嗯，所以仁慈就是一种涟漪，奉爱的种子也是由 Bhakti 赐予。那么在这里说，什么叫事半功倍？事半功倍，现在回想起来，如果我们做奉爱服务，你知道这个是人生的目标。我看了这些小册，后来没几个月，《佛家梵歌》中文版又出了，再一看，我想在大学里面没有这样的知识，这个应该是最高的知识，何止是知识，这纯属是一个我的本性。也要恢复这种本性。那么只要你认定，你就要全力以赴。虽然有很多物质欲望，但是应该全力以赴。所以我觉得这个知识，或者这个知识带给的正确的动机和正确的态度，能够让灵修事半功倍。因为这个啪啪的书回想起来太重要，因为这个知识在支撑着。你看这份人做不好，那份人转传，这什么呀？这什么修的？你看那什么人，怎么德行不？但我们修的是知识，是这个法，不是这个人。他可能做的不好，但那是这个书，这个书是好的。所以在知识的这种灌输下，你从来没有想过要离开库什之去。所以我就知道啪啪的强调看这书是多么的重要，而且这个书告诉他，无论你怎么服务，目的就是吸收仁慈。如果我做了那么多的服务和努力，没有吸收到仁慈，我的努力是事倍功半。如果我的努力吸收到了仁慈，事倍功半。而不是说我修了二十多年，我念了十六圈，已经念二十多年了，我理应该得到进步，我理应该这个 no。 灵性进步是仁慈铸就的。所以现在回想起来，幸亏跟奉献者在一起，死皮赖脸的跟他们混，总是有仁慈的。当然我没有谈我和孤队的一些事情，但通过这些奉献者的介绍，我们终于见到了林英导师。在见到林英导师之前，有上佩帕布和这个丹帕布，他们要去香港 去面见 Gurudev， 他们会上 Goswami Guru Maharaj。 然后呢，走之前让这些中文你们都要写信，那时候我刚来，而且 你也写吧。写什么呀？给老师写信啊。我不认识这个老师，怎么写？你就介绍你是谁谁，你叫什么名字，你怎么来的，你叫什么？这很简单。那你们写什么呀？我们有我们的写。那个时候还没有孤立的一个照片，当时在我们在一起的有一个奉献者，他是一个画家，他画出了一个孤立的照片，是真的是惟妙惟肖。那发现奉献者的人才是人才济济的，那奉献者都是有才能的人。所以说我把这个画的照片放在你面前，你就看着他写吧。我说真，他说真能的，我能看着他我就能写出东西来。好歹也写了一些，他们给带到了香港，可能念给了Gurudev。后来他们过完春节回来了，散给了帕布没有回来，他们带回了孤队的回信。那个时候跟孤队的交集也是通过他的回信吧。散给了帕布走，可能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他了，没想到几年后他又重回归了中国，又见了他，也非常的亲切。好了，有些要说的话可能时间太长了，可能我已经讲了45分钟了。我最后我总结就是，感谢奉献者， 尤其感谢上帝的帕布，他是古雷派，就是我也没资格见古雷啊，他是古雷派来的，让他来沈阳拯救了我。而且这一段的经历更坚定了什么呢？与奉献者的持久的坚定，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好了，我今天就分享到这吧。主持人，
非常感谢帕布的分享，但总是觉得意犹未尽，还有好多好多甘露的细节没有为我们分享。
你们可以提问，如果你问的问题中我可能想到了哪一个故事，我是可以说的，因为不知道从何说起，事儿太多。
对，是帕布，非常感谢您对沈阳的这个早期的奉献服务的回忆，然后让我觉得离我们非常非常的近，非常有这个画面感，让我觉得沈阳也因为有您的这些经历，有这个 Sankirtan Prabhu 这些早期奉献者的临在，我觉得哎呀，感觉特别的这种有一种荣耀感呢，然后也觉得哎呀，我为什么没有更早生几年，或者更早的接触到 Krishna 直觉，是吧？因为那时候我不知道是哪一年，但是我想肯定我已经在沈阳了。但是我知道，94年吗？哦，对，那个时候，对，我已经在了，可能是还有点小，但是我觉得后来。我接触奎沙之觉，那我接触到的第一位的年长奉献者，那也是您。就刚才您说的这个经历，我特别有深有体会，就是说，当我接触奉献者，急着沈阳奉献者的仁慈，见到您的时候，您也是像您见到Sankirtan Prabhu一样，可能回答了我很多的这样一个疑问，然后让我能够从这个，无知当中可能能够更理解了一些这个超然的知识，然后从此走上这个泛爱服务的这样一个道路，所以说就非常的就感觉您的这个分享，可能其他外地的奉献者不一定有这么直接的感触，但是因为我们都是同乡嘛，都是在沈阳，而且这个沈阳的生活历历在目，我觉得特别特别的有感触。那么我想进一步问一下帕布，就是当年离开沈阳以后回到您的工作地点，后来又直接辞职，然后又就完全做了这个奉献者做了专职的奉献者，走上奉献服务的道路。那么不知道您的父母呀家里人当时对您的这个选择有什么样的一个看法，或者有什么，或者跟家里人有这个冲突吗？这个您的选择
肯定有冲突。后来我记得一次，我看了，我很刚接触他们奉献者的时候，我看了一些书，逐渐懂了以后，我回到家住，第二天早上我的母亲进屋，我第一话就是从今天开始我跟你们断绝任何的关系。母亲妈妈听完以后就觉得我走火入魔了。怎么回事就是他一看我看那些书，他就跑那屋去哭。我就觉得哎呀我特别的气绝。结果我回到奉献者那里以后 把这事一说，奉献者他们意见都一致，把我给臭骂了一顿。这是非人格的，我说你这种就是骂批评了我，这骂了一顿，那没有这么干的，是这意思，就是我对这种说法是错误的，害得我又骑车跑回家，对我妈就问寒问的，哎呀妈，开玩笑呢，怎么能断绝关系呢？哈，但是父母肯定是不会理解的，因为他们肯定是有种反对的，但我跟其他家庭关系不一样，在家里呢，我是老大，什么意思？家里人我说了算，这意思。我的父母说了不算，我的姐姐说了不算，就我说了算，或者我想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就是招呼不打就走人。所以有的母亲说你把家当旅馆，我说就是旅馆，那个时候就这样，当然可以有一些反对，或者有一次我在家里又摆上了高利贷的照片。后来回来的时候，这照片没了。后来这照片可能被我的父亲给烧了。这怎么办？我就假装特别愤怒，我得吓唬吓唬吧。你要我说不然你要再这么做，我就离家出走。那个真狠那时候，就是杀人不眨眼。从此以后，我的父亲再也不敢动，不敢对我的东西。那你。家庭有一些障碍，这毕竟我投身在一个男人的躯体，和妈的鸡不一样，所以男人的躯体有时候就好说话，有那种男人有男人的做事方式和一种生理和心理的特点，所以家庭是有障碍，但这些障碍对我来说不是障碍，所以你不存在这个问题，说走就走，说住在跟夫人住一起住一起了。因为那时有个有利的环境，因为在家养病是住在父母家，你知道花父母的钱，你知道久病床前无孝，这孩子得病时间长了父母也受不了，花他的钱，当时父母的工资也不高，肯定他们也有一些压力了，我要出去住他们反而求之不得，所以这也是一种亏损，一种完美的安排，所以我就跟分人在一起住，跟分着在一起也不花钱，多派点书，多赚点钱就行了。我家里呢，我也不用回去了，这也挺好的。就慢慢的，这个阻力就消失了，长大了也不由娘了，说实话。所以您的问题就是家庭障碍，对我的邻居来说几乎不是什么障碍。
是啊，儿大不由娘是吧？而且，二十多岁像您说的血气方刚的这个时候，要去闯天下嘛，所以有的时候真的父母可能是不太能够做主。但是，我是想问您，就是除了您身体的原因，刚才您分享了说因为身体的原因，可能让你接触到有这个契机接触到这个奉献者，那么就是。您走上这个溃沙之绝这个道路，上爱服务的这个道路，对我看您的分享就是说也没有自己也没有太多的障碍，或者也没有太多的犹豫，那您是怎么能够下定决心然后一直就跟奉献者这样在一起了呢？就是跟奉献者一直就住下去了呢？
中国有句话叫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我现在回想起来，车到山前必有路，有路必有丰田车，我们是开玩笑的时候，当时的处境就是 Krishna 把我在物质层面上这种生活逼到了绝路，人到绝路的时候走投无路了，你只能走这一条路。当时说身体你有病了，而是一场重病，不能上班，你就在家养着，在家养了呢，你还住在沈阳，住在父母家，当时你单位的工资也钱也转不过来，你就花父母钱，完了钱呢，那时候你年轻人总想干出点，但你这个身体不能让你 如愿，所以这个时候特别的郁闷，就是发现人在困难的时候才能真正的思考问题。以前的非常健康，乱蹦乱跳，没时间去思考这些问题。当有这个病的时候，你静静的想的时候，我曾经想，就开始干涉我说了，为什么我的大学同学都个个都挺牛，我差在哪儿呢？我为什么就得场重病呢？人活的道理是为什么呢？我当时脑里有个声音在回答，我就问你这声音，你是谁呢？你为什么告诉我这些？所以开始思考很多这方面人生的问题。但是现实生活是走投无路的，所以在这种困境当中没招了。你让各种方法修炼气功，或者你在沈阳的一些同学，时间长了也不会有人经常过来跟你聊。而在这种情况下，你不得不寻找，所以在困难的时候更容易想起灵修。如果那个时候飞黄腾达，肯定不会修，因为当时肯定也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无神论者。所以我在体验到人生遇到困难的时候是一种机遇，同样在灵性生活中遇到困难也是好事。有时太顺利太危险，当时的那种痛苦实际上让人不得不走上这条路，因为恨不得早点离开父母，因为这么大了你还要花父母钱在家养的，肯定从物质层面来说肯定不是太好相反你应该孝敬父母，你给父母钱为什么还花父母钱？当那种情况下你就是很想找个地方自己去住，就整个来说物质生活的路被彻底堵死了，给你留了一条灵性的路。这个时候乖乖的进入了奎桑社的局奎桑社的圈套风水一邀请，正好是心中的愿望，住吧要啥条件全满足啊。就那个时候被逼无奈，这是如果一切顺利肯定不会他们住，成天起那么早，冬天要命，这种该说的法西斯专政，但那个时候你不得不这么做，所以我现在感谢那场病。
是的，就是这个 Krishna 安排的这么痛，对您来说这痛苦的一场病是 Krishna 最大的仁慈，让你接触了奉献者，走上了奉爱服务的道路。那么我们有奉献者 Radha Priyama 的提问了，您刚才讲到了有奉献者觉得自己的进步是因为自己的努力，那么仁慈重要呢还是自己的努力更重要呢？
感谢 Radha Priya Mataji 的问题，这个问题特别甜美。这两个我们都需要，但是仁慈是至关重要的。但你说仁慈至关重要，我们的主观努力起什么作用？主观的努力的目的是吸引仁慈，主观努力是向Krishna 展示说我想要仁慈。如果我坐在家里说请给我仁慈吧，我一动不动， Krishna 不会给我们仁慈的。如果我们说Krishna 给我仁慈吧， Krishna 你想要吗？想，有多想啊？证明一下你多想，这个证明就是我们的努力。现在看来那个时候我们是被逼的努力，你不出去派书没钱晚上就没牛奶喝，没牛奶没面包喝，白天没有菜钱但是我们不自觉的又做了一些服务。这到后来来说什么钱不钱的，就做服务，我觉得发现这个服务比钱更快乐，那是后来的觉悟但是发现这个努力来证明 Krishna 我想要人吃，所以努力我们需要，但如果我们的努力没得到仁慈，这是个问题，因为仁慈是我们进步的踏脚石，我们的进步都是仁慈堆积上去的。 奎斯为什么让亚苏的妈妈给他绑起来，谁能绑住神？是亚苏的妈妈不懈的努力，累的这绳都接好几轱辘也绑不上，还要绑，我非要绑，不绑没完，累的头发也洒了，花环也掉了，纱丽也松了，气喘吁吁的大汗淋漓，这是努力。正因为他的努力，奎斯一看心软了，绑吧，仁慈来了，所以那两个指头没了，他缺那两个指头的距离没了。所以我们的努力是必不可少，但要注意我们的努力必须得吸引到仁慈。那说我吸引不到，那你应该继续努力。所以努力的目的是吸引仁慈。如果我修亏损之觉是为了沽名钓誉，我这也是努力，可能你得不到真正的荣升，你可能会亏损满足 OK 给你名声， OK 给你地位，但得不到奉爱服务最高的礼物，其实还没有得到仁慈。所以仁慈和努力的关系就在这儿。进步是无缘的仁慈。我曾经问过那个那是星海马尔，我说什么叫无缘的仁慈，马尔说就是你不够资格还是给你了，就是我努力了这是我的资格，可能但实际上不是。仁慈永远是无缘的，我们怎么努力也配不上亏上奉献者给我仁慈，我怎么努力也配不上上街上帕布给我的仁慈，但是我可以偿还他。怎么偿还？做他没有做完的事儿。但你会发现越偿还这债越多，那灵性的债务越偿越多，物质债务越偿还越少，但越欠越多也是好。为啥？永恒的服务呗。永恒的服务什么意思？完美了呗。所以就是这就是秘密，这就是事半功倍的秘密。
是，这就是灵性和物质的区别，是吧？我们灵性的债务越还越多，然后那个这就是让我们的奉爱服务能够不断的这种加深，然后延展，一直永恒的做下去。
嗯、
那么我想仁慈它像您刚才分享的来自奉献者，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当然另一方面我想我们的仁慈也来自于灵性导师，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一项。那么也有奉献者现在提出来想请帕布分享一下您跟guru的第一次见面，或者是跟guru的一些逍遥时光的分享，可以吗？
好的，非常谢谢。该我分享中特意没有讲guru逍遥时光，我想可能会有人提问。Yes， 我知道我第一次见上给的帕布，该说了是我 Gurudev 是叫他来的，所以他也是 Gurudev 的代表，所以我接受 Sankirtan Prabhu 的仁慈也是接受 Gurudev 仁慈，他们是不能分开的。我荣耀了 Sankirtan Prabhu 也是在荣耀我的 Gurudev， 这个大家一定要认清楚。我荣耀我跟我在一起的那些奉献者，他们也是我 Gurudev 的代表，所以我荣耀他们比荣耀 Gurudev 更让 Gurudev 高兴。那么你提到我和 Gurudev 的这个关系，我可以讲一下。我没有见，我刚才说我给姑姑写了一封信，我没有，当时没有见面。后来第二年过了春节，当天排布回来时把这封信姑姑的回信给了我。在我的记忆中我给姑姑写了很多封信，100多封都不为过。但在我的记忆当中这封信是回复的信，姑回复信中是比较长的那些信中的一个。他没有见过我。但他给我回的信特别的长，但这个信分两个部分，一个是下半部分是对我具体的这个生活环境的具体的指导，这个我就没必要去分享。前面上半部分我跟你们分享，他没有见过我，他说我听了 Sankirtan Prabhu 和 Dhanita Prabhu 对你的情况的汇报，最让我感兴趣的是你派书，大家知道这句话的后来分析的一种重量。下句话我跟大家分享，他说中国有11亿人口，当时如果中国人接受亏损自觉，将会引起世界性的革命。 你们这些年轻人应该献出你们的一生传播卫生纸，去帮助你们的同胞。你看这么多年，二十多年，我还记住这些话，可见这些话的那种分量。他没见过我的啊，但还说了最后一句话，他对我说了。他说你们这些年轻人应该献出一张传播卫生纸。下一句话是，我希望你尤其做到这一点。这句话后来我的神经律分析，你看这句话嘛啊，你的居士梦结束了。我说是吗啊，你这一辈子都得打光棍。现在回想起来还有点道理啊，没见过面。这是孤的一个训示，现在看来成为了现实。我想这，我就当时想，哎，这个老师不一般呐！我有那么多老师，以前这老师没见面，就敢说出这些话来。我问奉献人，这个老师是有他心通吗？还有神通吗？跟那个时候的关系已经确立。后来我是第一次在哪见到。怎么会上国上 Google Day 呢？还是在沈阳，大姐妈的，你记得在北陵公园的西边有个宾馆，现在不知道这个宾馆有没有拆，叫泰山宾馆，也是一个当时是一个很高档的宾馆，就在那儿。这是第二年见的时间大概在四月一号左右，愚人节期间，我第一次见到了 Krishna 代表Google Day。我说这愚人节很有意义。我说后来我自己给自己安慰自己，愚人节期间见到 Guru Dave， 以前的愚昧就结束了，被玛雅愚弄的日子就要结束了。这时候见，当时 Guru Dave 的计划没有来沈阳，也是近看，还是奉献的人士，是达尼泰帕布在沈阳，他是求爷爷告奶奶给 Guru Dave 打电话，一定要来上沈阳。咕噜打破了他的计划，专程来了沈阳。沈阳是我亏损之觉开始的地方，所以有时候我回沈阳见到沙提安然这些奉献者，我内心是有一种亲切感，然后可能口头没有说，有的时候不需要说。亏损之觉修的是内在，内在不是所有人都知道，自己知道就够了。沈阳是我亏损之觉开始的地方，也是我第一次见到咕噜的地方。给咕噜第一次显现是在晚上讲课，一来第一次见的感觉，哎呀，红光满面，也全是光，不是那种泛光，就是那种光。后来他连分享一起谈，我就看，这三因行不由我师也，在任何的环境下，任何人都可以成为老师。我就听他们谈，听他们讲，这学呀，一句话不说。后来呢，姑姑跟他们所有人聊了半天，又看我不说话。我坐的离姑姑非常远的地方，可能是最远的地方。看着我，哎，那个小伙你怎么不说话？他有翻译，完了问你有什么问题吗？你猜我问姑姑的第一个问题是什么呢？肯定不是那个刚才我说的，修亏损觉有没有神通？你第一个问题就是，我说他问你有什么问题吗？我说有啊，啊你有什么问题？我的第一个向他们会上顾问问题的是，我什么时候启迪呀？在场有哇的笑，我说顾问也特别笑，他也笑。当时我特别注意顾问的笑，我发现他笑的那么的可爱，那么的阳光灿烂，特别的满意的那种笑。他说你知道姑姑怎么回答的呢？姑姑回答说，启迪没那么容易哦。当时我已经接触奉献者也有15个月了吧，不到半年，快半年了。对灵性导师这个地位啊，有一点认识，不是完全认识。当时对领导师也不是那么，有的他们见领导师特别的尊敬害怕，我没那种敬畏。所以我的回答是说，他说你启迪可没那么容易哟，需要条件。我当时说， 啥条件？说吧。马姑烈说，16圈一年，4个规范一年。澳洲看着姑烈一笑说 ，See you next year， 明年见。姑烈都是笑，姑烈似乎对我的答案特别满意，因为当时念16圈已经快半年了，我想再过半年那还不容易。当时对启迪的概念，不像现在，我那时候都有名字，我也有个名字吧，不是那种太渴望启迪，也不是那种不渴望启迪，就是随波逐流，随大流吧，有个名字也不错呀，就是玩嘛。当时是这种心态呀、啊。但姑烈的回答OK， 好的，姑烈特别高兴。这是我见姑烈的一种第一次的一种跟姑的短暂的对话，后来跟进入房间跟姑聊了聊一些具体情况，具体生活怎么指导。这是我第一次见姑，当然姑在沈阳很短，2天3天他去北京，那个时候就跟着姑去北京了，当然他们都要去，那时候我们现在概念叫追星族啊，好去吧，正好我一想在家待着待着，去就去吧，出去散散心，见见其他的奉献者，也不错，就是一种抱着一种玩玩旅游，就跟着姑姑去了北京，后跟姑姑去了杭州，见到北京那么多的奉献者，80-90%都是年轻人，哎呀，都是帅哥美女，个个都有才，去杭州有见的都是年轻的奉献者，哎呀，更帅更有才。跟他一起拍了几天的书，又回到了沈阳。这是我见姑烈的第一次，但是印象还不错。好了，不知道提这个问题的奉献者，你满不满意？
大家都非常非常的开心，听您的这个讲述和分享，都给大家恒常的带来喜乐。然后刚才您在这个分享的过程当中，就是您分享了 Good Day 给您的第一封信当中提到了这样一句话，说您应该献出一生来做这个拍书的服务。那么您自己也说了有奉献者，直接就觉得 Good Day 的给你的信是就是让你做这种气绝的这样一个生活的状态。我们现场也有奉献者在问为什么就是你没有选择这个居士的生活，而一直做这种气绝的这样的生活的状态。那您有没有后来得到这个咕噜的进一步的训示或这方面的指导呢？
有，要这句话我跟后来我的神兄弟帮我分析，就是你应该现状，这是他们说的，你看这是让你做真守生 Brahmachari， 这是肯定也不让你这做光棍了，这肯定不让你结婚，这是我神兄弟的后来的分析。那后来为什么进一步确定这个？后来我给姑姑写很多信的时候，他提到了，因为刚开始姑姑来中国的时候，因为都是年轻的人嘛，就是小伙儿姑娘，那个时候姑姑的训练是谁也不许结婚，这当时是姑的战略，是这么想，谁也不许结婚，献出一生传播 Krishna 之旅。对对对，小伙姑娘们都不应该结婚。后来他发现中国是一个家庭传统特别重的浓郁的一个国家。所以你让都做这首生 Brahmacharini 可能在中国来说不太现实。后来中国姑的就改变策略。下次来中国就告诉这些年轻小伙姑娘们都结婚，都噼啦啪啦噼啦啪啦全都结婚。后来呢我去了北京，在北京有一个 Brahmachari 的一个 Ashram， 当时有一次我们都聚到一块，那个时候就10多个年轻小伙都是遵守生，我们在一起啊真开心，这个 Brahmachari 的生活。后来谈到了这个婚姻的事儿，当时我们都是小伙嘛，那家伙血气方刚，那语言反正豪言壮语，他们有的说我这一辈子就不结婚了，完全现在我也不想结婚了，开始发下了一个誓言。后来呢我发现谁发毒誓最狠呢，他是第一个结婚的人， 我后来发现这发毒誓的人后来都结婚了，而那些没发誓的人默默的人到现在还是光棍。当然幸好他们娶了奉献者，这也特别好。我参加他的婚礼的时候我们也开玩笑，哎，陶布，你发誓是最狠的，你是第一个结婚的，不好意思。我说没事，幸亏你娶个奉献者，我们恭喜你，太好，你给我们做出了什么杰出的榜样，我们知道了啊，有内心有愿望千万别说，说了就毁了。我们只是开玩笑，但是我们也特别高兴，我们需要有这种居士生活。那后来我又为什么不现在还是这样，因为过了一段时间发生了一些事情，我就给我的姑爹怎么回事，姑写了一个，我刚才提到中国是一个家庭传统特别重的国家，所以你做这手生意可能不是太现实，说要用居士你还得上班，你做全职吧，你做全职这手生在中国没有庙，到哪去得到庇护，另外你做这手生到哪去维持生活，中国的居士生活本来挺困难，还能资助你这手生，国外这种生住到庙里吃香喝辣的，庙里给出钱住的地方，我们在中国没有这个庙，这种生怎么生活比较困难。这个我跟姑姑一般写信都比较坦诚，都这么说。完了，姑姑这呢就回了一封信，姑姑说：“听好了，姑姑怎么说？你说的对，中国95%以上的奉献者都应该结婚成为居士，但是应该有5%的人应该继续做 Brahmachari。你可能是属于5%的行列，我的希望又破灭啊！居士生活的希望，娶妻生子的希望又破灭啊！我就给师兄去看，我的信都一般都是公开，你想看一看，你看没？第一封信跟这封信没区别，小的，他不老老实当这个。然后还有很多事情，有些像那新传法师说，很多股有三股都介意。都跟姑爹的建议是一样，所以我就正佩服的姑爹没见我之前就把我的这个生活轨迹都规划好了。 OK， 我想了，哎呀也行，照顾一个媳妇儿还不如服务更多的奉献者。我巴提查若耍你说，如果最高的智慧是不用结婚就儿孙满堂，我的第一步达到了，我没结婚，但能不能儿孙满堂归上说了算，也许将来我有很多孩子，可能这是一种安排。但现在看来每个奉献者的命运是不一样的，我们不是说居士不好和不让他们好这种生存，不是这样，这也是物质化，居士三亚西这种生都是物质层面的划分，都好，关键是我们要诚实，诚实就是你适合在哪个阶层你就在哪个阶层，如果你在居士阶层更好的服务你应该结婚，如果你在这种生活中更能更好的服务，那你就要当这种生就可以了，关键是我们要诚实，不要说你讲结婚你憋的，憋完在这种生你做的服务越来越差劲，因为你在受更多的受色欲和性的骚扰，坦白亏上姑爹说，如果你有色欲能控制住你可以当这种生，如果你控制不住你可以当居士，重要的是不放弃服务。所以现在看来我现在这个处境也是一种安排，也许可能跟我前程有关，或者是有姑姑的祝福，有人说是姑姑的诅咒，我说姑姑的诅咒和祝福一样，圣人的诅咒就是祝福，关键是处于哪个阶层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得提升我们的归生之求，哪一个阶层有利你就冲在哪个阶层行，就是我的看法。所以目前来说可能是我得到了姑爹的特殊的祝福，所以到现在还是光棍一个。我特别喜欢过11月11号，那是光棍节嘛，11月11号11:11:11，那是我光荣的日子。不过现在想起来在这个阶层做服务比较满意，我现在是比较满意， 不是说我想结婚现在没结婚我心怀遗憾，没有。这种就是生活适合我，可能别的爬坡我们那几个这种生的是他现在是居士也适合他们，我看他们的进步比我进步还快，觉得也挺好的。好了可以吗？
对对，是的是的，非常感谢帕布的这个真诚的分享，因为释迦帕布帕的也给我们就是让我们在奉献者社团当中推行这个四灵性进阶和四社会阶层这样一个制度呢，也是就是觉得我们奉献者社团里边也是需要各个阶层的就是奉献者都应该有的。所以说您得到了咕噜的这个祝福，然后处在这样这一个真守生的这样一个阶层上，那也有一样的这个服务。那在我们现阶段中国的这个现状当中，可能像您说的做这种真守生的这样一个服务确实是比较困难的啊，从大环境来说，从这个奉献者的这个就是我们社团的这个现状来说，是比较具有这个挑战性的。那您觉得您在这个服务，就是真守生的这个服务当中，具有哪些就是挑战，或者您觉得就是比较困难的，就是服务当中比较困难的这样的情况呢？
肯定有，而且在中国有，在中国这个处境当真守生跟国外那个困难。还有不危险更多，因为没有庇护，国外有庙，最起码有庇护，无论谁不能随便擅自闯入那个庙里的真守生楼，对不对？我们在中国就没有那么多的庇护，所以可以说是赤裸裸的面对一切。另外一个还有我们的生存问题，所以一般来说，这种生是不需要有那么多钱的。你看在庙里头，尤其在马尔坡庙，这种生每个月就发个几百卢币，就几百卢币，没有自己的资产。在中国，如果你这种生没有钱，怎么活呢？由居士居住，中国的居士本来就很辛苦，维持家都不容易。为什么？在这时候，这是一种挑战，就是、说是生存的挑战，还有一种是环境的挑战。这些都有，而且比国外的这种面临挑战更大更危险。但你记住灵修有个秘密，挑战越大危险越大，仁慈越多，保护越强。在灵性上为 Krishna 冒风险越多，为 Guru Prabhupada 冒风险越多，得到的仁慈越多。这个大家记住，你要想进步应该为他们承担危险，然后得到的庇护就多。所以在灵性上我们不能希望坐在一个舒适区里头，我们应该做暴风雨中的轻松，不应该做幼室里的花朵。我们在马尔坡镇到恒河沐浴，我发现逆流而游的时候让这个身体特别强弱，顺流而游的时候不用使劲儿。但我发现你身体强壮是逆流，弹簧你越压越有反作用力，所以在灵性上你越有这种危险和困境的话，你灵性越有力量。所以作为一个真守生肯定有这些危险，但同时意味着更大的仁慈和更多的庇护，就取决于你这个想当真守生的人，你到底想干什么。你知道你靠你自己不好使，因为妈呀比我们都有力量，我们需要仁慈。所以在这个程度上有挑战，我刚才说了，挑战多了，我刚才只是举了两个例子，但是您为了自就说别说那么崇高，为了 Krishna 为了 Prabhupada，就是为了我自己的灵修，我应该什么？应该奋斗。风霜雪雨搏激流嘛，几度春秋嘛。为了自己的灵修，遇到这些困难、处境、危险，你也得干。 咱别说那哪崇高，没那么崇高，但我想灵修，我知道这是人活着的唯一的目标，没有别的方法，那么为了这个就得玩命干，同时也知道如何面对这个痛苦啊或困境危险的方法，就是完全的脱避于高人，这种就叫靠山。这个靠山我们知道是谁，我们的老板，我们的老板的代表。当然在这危险中困境中我们可能会犯错误，但是我问了一咕噜，我总犯错误，咕噜说我们都是通过犯错误来学习的，但不要在一个地方被绊倒两次，这个错误不能犯两次，你知道错下次不做就行，这就给了一个人信心。所以在中国当这种生，我现在想起来可能比在马尔坡当这种生有更多的仁慈，呵呵，中国本身就是一个仁慈。这样阿叔在广州有讲课，现在全世界都有馈赠资源，现在仁慈最大的地方就在中国，想进步就来中国，而我们头疼在中国，中国大把都是仁慈的地方，传教传播，在国外你哪传播都知道还是可行，所以中国是一个是最有仁慈的地方，而且是今生最容易完美的地方，而当吹手霜可能更有仁慈啊，这是我个人的想法，不代表别人。所以为了进步啊，这个风霜雪雨搏激流啊，如果一大多大的风险，痴心不改，就是要达到灵修的最高目标，别的少扯，离一根灯，就这样。就印主了这个目标就要往前走，在这过程肯定有危险，但有庇护就够了。所以我有他妈会生姑的庇护，你看我有拿了新款嘛，给他二十万米，以前有五马帕的十万米，柔马帕的十万米的阿叔或者饶二山旁边，我有很多的庇护，月亮旁边他庇护我，那时候他们都给我仁慈。所以现在问题是我只是扩大这种吸收仁慈或者祈求保护的能力，这就叫做刀枪不入。妈呀，害不怕我，但是妈呀怕我的庇护者。我提到这些伟大的奉献者，这就够了。所以我们应该学会寻找庇护，靠自己没戏。不该说的得学会依靠。 OK。
是的，是的，就是这种年长奉献者或者 Krishna 的这种庇护，那源自于刚才您说了，这个仁慈不是说也仁慈在哪儿，但并不是说每个人都能得到啊。那刚才你也分享了，就是说可能仁慈也需要我们的努力，但是我想就是有的时候可能仁慈在哪儿，并不是每个人都能觉悟到他是仁慈，或者是能够真正的得到这个仁慈。所以有的时候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您有什么样的一个就是觉悟，或者是分享给大家，我们能够在知觉上，就是在精微的层面上，或者是在我们的知觉上能用什么样的方式能够得到更多的仁慈呢？
OK， 您这个提的问题太重要了，您说的特别对，现在是仁慈无所不在，关键是我们吸收仁慈的能力有多少。一个奉献者进步快是他吸收能力的仁慈特别强，现在我们需要扩大我们吸收仁慈的能力，这一点是我们取决于我们自己，我们愿不愿意吸收仁慈。我们关键的问题，你刚才提的问题我回答就是，我们愿意吸收我们喜欢的那个方式的仁慈，我们往往拒绝我们不喜欢那个方式的仁慈。比如骂我们一句了，我们就特别不高兴，但你知道这比表扬的仁慈更大，有些时候逆境比顺境的仁慈更大。我见过一个领导人，中国他就对一个门徒特别生气，这是真事儿，我亲眼所见。完了呢，那个门徒说：“哎呀，姑，你生气了。” 他越说咕噜生气，他的咕噜越是越生气。完了，后者给他吓的，咕噜你别生气，你怎么为什么说我生气？咕噜你又生气了，你为什么说我生气？实际上咕噜一点都没生气，为什么？因为他是愤怒的主人，就他越说咕噜，因为他不明白，后来他怎么？他没有得到人什么，他出去以后，我们陪他出去，他说：“哎呀，我不想修了。”那你为什么不想修？哎呀，咕噜咕噜咕噜，我不高兴。我说：“你因为咕噜他不高兴吗？”后来当时我后来追出去的跟他说，当时我看姑什么姑愤怒以后一分钟之内恢复原样，我们要愤怒可能一天两天都恢复过来，他姑那一愤怒一分钟之内没了，就跟以前一样，没跟愤怒前一样，我就知道他是愤怒的控制者，他通过愤怒给这个门徒的仁慈，但这个门徒没有受到这个仁慈，他说他不修了，后来我们劝了说他，后来从这个事儿我觉悟到什么，有的时候逆境，我说是惩罚呀，或者是批评啊，或者是身体有病，比顺境身体健康表扬你更是仁慈。但是往往我们奉献者不接受这个，我不喜欢那个奉献者，往往我们不喜欢的奉献者可能比我们喜欢的奉献者给的仁慈更多。所以为什么昆提皇后祈求灾难连连，我的背后就是逆境造就人呐、啊。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苍生。我们都想要顺利，哎呀姑我起立后怎么还有病啊，我应该顺利呀、啊、起立后身体健康，吃香的喝辣的，橘子汽水奶油冰棍使劲倒，万事如意啊、孙子考大学，家里好，有车有房有存款，然后临终回归。这不是亏损的套路。你潘达瓦五兄弟统治世界之前流放多少年，妻子被侮辱人，普拉达玛里遭那么多罪，往往是萨奇那的说法没错。奎萨给我们巨大的甘露和狂喜之前，必定让我们受尽磨难。天降大任于斯也，必先劳其筋骨，磨其筋骨，磨其皮肤，对不对？所以我觉得逆境。咕噜骂你一句比咕噜表扬你更有仁慈，因为圣人犀利的话语会斩断我们对物质或假我的依附，但是往往我们不要这个，所以我们得不到这个仁慈。咕噜也骂过我，他猫亏损咕噜他没骂过我，因为我跟他接触就五次，我跟他见面就五次，没超过第六次，每次见面时间特别短，他没机会骂我，其实我内心祈祷让他骂我一次，没机会了。但他骂我这个机会转给了别的咕噜，再次的咕噜，这咕噜他骂过我，不多，但是那次骂是我的感觉比表扬我还好，但是当时没觉得，后来觉得全是仁慈。所以我们的奉献者们，你们要想进步，别拒绝逆境，别拒绝批评，那是往往是巨大的仁慈。如果你的咕噜或你认为他是你的咕噜，他骂了你，你不要不高兴。如果你不高兴，你失去了这个仁慈。他猫库的咕噜曾经骂他的秘书，给他骂到什么程度，后他特别生气，他告诉他猫库的咕噜，你不是一个感官控制的人，你没有控制感官，但咕噜斯瓦米应该控制感官，他告诉他猫库的咕噜，你是狗斯瓦米，你没有控制感官，你总是骂我。第二天塔猫奎神姑就把他叫到房间，他说你是这么个笨蛋，你得不到这个仁慈，从今天开始我再也不骂你，从那天开始直到塔猫奎神姑离开躯体，他没骂他一句。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最起码我们应该想，如果我们的咕噜或奶奉者骂我，那是巨大仁慈。你冒犯我，你要这么想捞不到仁慈。但是你至少捞不到，你不能冒犯，因为他是冒，因为他冒犯我你骂我。当然这个火应该是灵性导师的火。然后我们不是鼓励奉献者去批评别的奉献者。因为这个骂批评奉门徒应该是灵性导师和亏损的事。或者是他认为你是他的权威的时候，你才对他做这样的仁慈，一般我们都不做。 为什么？因为有的领导是认为有的门徒没准备好，故他不是不给这仁慈的，他把这个仁慈巨大的仁慈只给那些对他完全臣服或者更大的臣服归于他的门徒。所以总而言之，总结一句您的问题，努力扩大吸收仁慈的能力。最后一句话，在我们的修习亏损之间中发生的任何事情都是仁慈。好了，
非常非常的，大家都听得非常的这个专注，但是大家都非常开心，陪您的这个幽默的话语，但是非常生动的这样一个表达，让我们记忆都非常深刻啊。就是我 Krishna 他以奉献者皈依他的程度予以回报啊，每位奉献者。那同样，Guru们的年长奉献者们的仁慈也是一样的，就是说看我们有多少吸收的能力，然后给予我们不同的仁慈。所以我们急着怕布刚才的分享，我们应该努力扩大自己的这种像海绵一样努力扩大自己的这个吸收仁慈的这个能力呀、啊。然后我们学会马达基有一段评论，内心非常的崇敬感恩您，早期的奉献者们为了大家付出了无比艰辛的努力，那我们这些居士呢应该力所能及的提供自己适合的这种服务啊、然后服务支持传教的奉献者啊、也保护这些甘愿付出冒险的奉献者们。这是学会马达基的分享。那么帕布，就是我看还有一些时间，想让您分享一下，就是您在与虽然刚才您说了与这个塔玛拉奎什纳古斯瓦米相处可能也就见过五次面，那么您在与 Guru Day 就是这个交流的这样的过程当中，给您印象最深刻的或者是最甜美的一次是什么样的呢？您能分享一些吗？
我跟他见面刚才说了可能就是五次，每次的时间都特别的短，但每一次都有一些甘露和记忆。我大多数是通过他书信来往，因为我有一次聊了长，他不跟我说，因为他当时是在塔玛奎省身边做秘书，他说 Guruji 每天接的 email 信件都有1公里长，我说很长，但在所有的信件当中他是优先回中国奉献者的信，所以我才可以验证每次我给他写信回的都那么快，优先回复，因为中国是在顾内心中是一个温柔的一个一角，因为这是他把中国这个看成是他的孤独，帕帕德对他一个特殊的一个传教的地方，所以他对公他知道中国奉献者冒了那么多的风险或不便就在做服务，所以他对中国奉献者特别的仁慈，所以我就利用了这个仁慈，怎么利用都是我不是见不着你，我要给你写信，我写的信可能在中国奉献中应该是最多的啊，有时写信就不用写，哎呀咕噜的呀请接受我顶拜荣耀归依，我这些都不写了啊，咕噜你是多么的伟大，这些话都不写，比如说有问题直接写问题，晚上六点钟写的问题，第二天早晨起床打开电脑他就给回了，他就我信很简单，这个我出现这个问题应该怎么做，孤队的回答这个事应该怎么做就完了，所以我为什么有些问题直接写信问，因为我知道这些问题将来其他的奉献者和我们的下一代奉献者会遇到了，我可以告诉他们孤队是怎么回答的，当时的想法这种想法，那当时就和人说你老给孤写信，你看孤带那么多职务那么忙别麻烦他了啊，有的我的神兄弟啊，很简单那么说。最后一次孤队来中国应该是2000年的时候， 啊，我来北京或跟他去上海，在上海时候问，古代就问那些奉献者，你们为什么不给我写信？然后当时我在场啊，说跟我交流说，你给别给姑写那么麻烦，他也在场。好，我就抓了一个机会，姑这我们不能给你写信，我为什么？你那么忙，我们怕占用你的时间，你日理万机还能照顾我们吗？我们都不想给你写信。完了，姑这怎么回答？姑说，你们现在不给我写信，将来你们出大问题了再给我写信，更占用我的时间。当时我特别骄傲，我以胜利者的姿态瞄了那个说这句话的女神兄弟。当然他那是最后一次来中国，结果他走了以后，那这神兄弟有点后悔了。为什么？哎呀，姑爹在的时候为什么不给写信？我跟你说，你后悔了吧？啊，我可不后悔，因为我该问的都问了。所以你在你看，有的时候在生活中，我跟朋友交流时，有些的做法是姑爹告诉我的，我只是没跟大家说。姑爹给我写的信，那些指导是我的财富。所以我见姑爹虽然很短，才五次，但通过书信，我得到了巨大的财富。我说这些是有目的的，我要告诫在座的各位奉献者。你们的启迪咕噜在这个世界也是有限的，因为他们的身体不是永恒的，他们在的时候你们应该怎么善加利用？你们有多少人给咕噜写过信呢？你们有多少人想要渴望的接近咕噜，在咕噜的指导下做奉爱的生活呢？不要等到咕噜离开了这个世界后悔吧。这是我语重心长对你们说的，我现在也不后悔，是我抓住任何机会和我现在在世的叙事姑们联谊，有机会我就冲，我照样给人们写信，因为我把他们看成是塔摩奎山姑类的代表，你们也应该有同样的想法，你们不应该浪费跟姑爹在这个世界暂时逍遥的宝贵时间，而生活在你们的舒适圈里头。OK， 我最后再讲一个这个问题的故事。我跟姑爹有个最印象最深的一个，就是在广州，那是我第二次见姑爹。在广州肯定有那些领导奉献们，他们安排。当时我是伸不出手，因为我在广州是外来的，我也不参与他们的管理组织。当时我特别强烈的愿望就是，姑爹，你在这来一两个小时，应该有机会让我服务你。我就他进屋的时候，一直我就这么祈祷，就这么祈祷，没跟任何人说。突然发生事儿，哎呀，让我证实这个窥圣之觉和超灵的那个力量。姑在那荣耀，我在那旁边荣耀。但吃，姑爹吃完了，我还在吃。姑爹突然就指着我说，你去外边把我的拖鞋给我拿进来。我当时正吃，按照正常理解，我吃他应该让他的仆人直接拿，他没有让任何人拿，也没有让那些没荣耀菩萨拿，就我正在荣耀，去拿去。我机会来了，我毫不犹豫就起身，他说回来，我等着把手洗一下，因为我全这手都是菩萨了。好，完了嘎就洗完就把他拖鞋拿了，因为他荣耀完他站起来穿拖鞋，他穿鞋站起来拍拍我就见他过去，哎呀，我就感觉就哎呦，看样子心诚则灵啊，祈祷好有力量，所以我为什么现在重视祈祷，太有力量了。然后我就跟超人说，我知道你在我心中了，能不能再展示一下，再让我服务一次。完了第二天姑一进来，他坐之前他打个包，他把包直接递给我，把包放到房间里去，看似很小的包，在我心中留下磨灭不可磨灭，这个记忆是永不消失的，因为在我证明的窥视的知觉都是科学，超灵就在心中，只要真诚，只要渴望，一切都 OK， 灵性成功很简单，取决于我们的渴望，就像萨利玛来说，你亏损说你渴望多少回应你多少， 如果我有100%今生成功的强烈愿望，它就能成功。所以啪啪说，今生成功的钥匙掌握在我们诸位人的手里，想不想，有多想。 OK，
对，冉仁帕布刚刚的分享就是让我特别深深的这种感动，然后帕布他刚才分享的就是可能是我们现在就至少我身边有一些奉献者也能看到的现状，就是把这个咕噜的繁忙啊，然后当做一种对咕噜的这个尊敬呢，还是对咕噜的一种心疼啊，或者一种爱的表达呀，然后就可能会以这种借口不去给灵性导师去写信，然后得不到咕噜的这样一个现实的这个指导。所以这个刚才帕布说了，这个是一个怎么来说呢，就是说应该也算是一种危险，是吧？在我们灵修过程当中，如果得不到灵性导师的这种悉心的指导，可能我们会在灵修的路途上出现一些偏差，或者是错误，得不到指导，那真正我们出现大问题的时候，那个时候就麻烦了。而且呢，刚才帕布也说到了，这个是我们每位奉献者都应该深深思考的。我们现在的这个咕噜们，他们的这个物质躯体的年龄都不小了，是吧？而且我们的现状呢，就是又赶上现在这个疫情的这种灾难的年代，所以说可能我们能够见到咕噜的时间没有那么多了，不是很长久，所以大家应该珍惜现在能与咕噜，能与这些年长奉献者多联谊，多交流，多请教的这样一个机会，然后让我们以后的那个灵修能得到这种不断的这种激励。那我想冉仁帕布有三十多年了，是吗？有三十年吗？
快三十，
将近三十年的这个灵修路途上，一直虽然面临着在很多的这种艰辛，那他作为真守生，在中国这样一个环境当中，经历了可能我们大多数人没有经历的，不能够体会的这样一个艰辛，但是他一直这样坚守着，然后坚持着。然后也冲在我们奉献服务的最前端啊，所以说我想他的这个奉爱服务的力量也源自于他跟咕噜之间的这种信件的来往。那我想可能这种咕噜的信件的这种支撑，就是咕噜的训示的这种联谊，是吧？就是没有亲身的联谊，但是与咕噜训示的这种联谊也一直激励着他。那这个也是我们需要的，我们每位奉献者应该学习的啊。所以非常感谢帕布今天这么真诚的然后又深深的给我们很多的这样的指导，流淌这么多甘露。不知道大家
我觉得大铁我不知道你们还有没有时间，我想再
有时间
分享一个重要的一点，非常重要的一点，就咱们大家现身了。最后一个吧，可能你们时间比较晚了，我们这边才六点多，你们可能九点。
还有十分钟，九点，我们九点钟结束。
OK， 这个在生活中我经历这个，对我们大家有现实。我回到了北京，我曾经那时候在乌玛帕蒂索阿米的庇护下，因为坦帕奎神姑并不经常来，有时我给姑就写了一封信，就说。我怎么对待乌玛帕蒂索阿米？我对待他和你的态度和你的这个服务方式应该怎么个做法？坦帕奎神姑第二天回信，他说：“服务乌玛帕蒂索阿米就是服务我，他高兴，我就高兴。”就这么一句话，然后我知道以后，可能那时候我是。尽全力去服务乌玛帕蒂索阿米，因为我遵守的是塔玛奎神姑信息，如果他高兴了，那姑高兴，因为曾经 他们为什么来中国是跟维达刷明哇，他们三个人就来，以前说我们是三个躯体一个灵魂。啊，这句话是真的，是他说的。后来服务完以后，可能不知怎的，我是努力了，尽力了。完了，文盲翻译官特别满意吧。完了，过几天他们奎山姑要来北京，他说了一句话，让林主，我要在你的姑乳他们奎山面前说，我对你满意。这句话又让我觉悟了。我为什么说这些？因为我说的是有目的，不是说我服务做得好。这次给我的觉悟跟大家分享是，不要区分你的启迪咕噜和训示咕噜，这一点特别重要。不要区别对待你的启迪咕噜和其他的训示咕噜。在中国有这个现象，我不说，至少我们明明想，我在我心目中，我的启迪咕噜和训示咕噜的分量是一样的，这个有决定性意义。因为如果我们都服务自己的启迪咕噜而忽视了其他的训示咕噜，我们的社团要分崩离析。有没有这件事儿？我们相信你们在这各位都有经历过，或者是都看过。那么如何让奎神之约在中国发展？我们必须团结，但如果都团结在自己的咕噜而忽视其他的咕噜，这是个问题。那么最稳的一招就是都团结在帕布帕德的莲花柱下。启迪和训示在伊斯康的目的是增强对徐勒帕布帕德的忠诚、依附和热爱的情感。如果我们都是帕帕德的追随者，我们才能团结在一起。所以我们教导新人来的时候，让他为什么要先让他先脱壁于圣人帕帕德，了解帕帕德。门徒不是我们启迪咕噜的财产，是帕帕德的财产。咕噜的职责是把门徒带到帕帕德的莲花柱下，这是伊斯康的法律。所以我的经历就是提醒大家这一点特别的重要。要想让自己周围的奉献者都特别的快乐，要想让自己的灵修长足的进步，要想让中国的奎神之觉有实质的发展，团结在一起，必须以帕帕德为中心。但是你服务咕噜对不对？启迪咕噜对，没错，这不是个错误。但你必须知道你的咕噜和帕帕德关系，你也知道其他训示咕噜和帕帕德的关系，你也知道帕帕德才是我们的中心。在这个基础上，你服务你的启迪咕噜是没有问题的。否则一旦你的启迪咕噜有一天离开了这个世界，你就抓耳挠腮了，你就仿佛整个天都塌了，那个时候怎么办？三思而后行。这个经历我觉得给大家分享是特别的重要。要同等对待所有的咕噜，要引起对帕布帕德的重视。OK， 好了，
谢谢。
好，团结在圣帕帕德爷爷的莲花足下，我们都是圣帕帕德爷爷的这艘大船上的这个，都团结在这个伊士康的这艘大船上，是吧？我们这个社团才能长远的走下去。所以我们的目标都是共同的去服务睡了帕布帕的。所以帕布最后给我们的这个教导呢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啊，帕布强调了非常非常的重要。那因为帕布他作为这个我们的训示也算是我们的训示聆听导师，他了解中国的奉献者社团的现状啊，他看到的一些倾向，所以说他来提示我们，所以我们聆听每位聆听的奉献者都应该以帕布的提示做深深的思考啊反省， 然后我们有污者加冕哈，有则改之。那我想在我们节目结束之前，最后好像帕布也准备了那个一首唱诵的节目是吗？就是可以给我们唱一小段吗？这个您的甜美的这个唱诵，我好久都没听到了。
想听什么？你想听什么？
可以啊，您唱的都可以啊。
我也不知道唱什么，您让我唱什么？
您准备了不是吗？
准备好没有准备，只是说说。但你想听我可以唱，只是为了取悦你。当然了，
可以
有把那些通俗的歌曲啊，可以变成灵性的，比如说，因为有些歌词啊，你要从灵性的情感来唱的话，你就觉得这是一种灵性。可以，如果万事万物都来服务归上，为什么通俗歌曲不能？对不对？
是的，可以。
所以有的时候
可以。
所以我开始我回想的，你要我准备着讲课的时候，我就想的时候，我就想起了一首歌，就是那个便衣警察那个少年壮志不言愁，这个就开始完了，用这种经历啊，我跟上跟着潘威奋的，我就觉得唱这首歌的时候特别有那种灵性的情感。我前两天我自己哼哼在马雅坡哼这种歌曲。
好的。
啊，
可以、啊，
完了就
可以
哼两句，咱就结束了，是那种。
可以。
OK， 好吧，没问题。我是当然我希望哼两句大家开心啊，希望奉献者们开心啊啊，好。几度风雨几度。春，哎呀，唱不下去了。风霜雪雨波激流，历尽苦难，痴心不改。少年壮志不言愁，阿里归是那人吃煮酒，为难之中显身手，为了窥视那直觉，传播神州大地，峥嵘岁月，何惧风流。为了窥视那直觉，传播神州大地，峥嵘岁月，何惧风流。峥嵘岁月，何惧风流。你在勾勒哈利波，哈利波，哈利波，你在勾勒哈利波，你在勾勒哈利波，哈利波，哈利波，你在勾勒哈利波。Go play with me, 哈利哈利波，
哈利哈利波。好的，非常非常感谢帕布，安然吧，大金。
啊，刚才
您开麦了是吧？
刚才麦克风有点问题，好像没来得及说话，不知道还有没有时间问他一个问题。
我有时间，你看你们有没有时间？我有的是时间。
沙提瓦大吉，意见呢？
可以可以，没问题。
好的，那我就是借着这个少年壮志不言愁啊，那我想知道。帕布最开始的时候是因为物质生活的一个困境，才不得已选择了这个华山一条路。那走进奎斯纳以后，是什么事件或者是在什么时候 触发您产生这种信定性的这种知觉一直走到30年以后的现在呢？就是中间有没有过逆转、
okay.
的让您或者是打扰您心意的事件？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地狱三重门是我们受限制的灵魂很难避免的，色欲、嗔怒、贪婪呢，还有一些情绪上的骄傲啊，很多很多的情绪是我们这个个体灵魂最难克服的。您是怎么在这个灵修路途上这30年走过来的？
哦，特别感谢你的这个问题，因为这个问题我讲课前就已经想到过这个问题，既然你提醒了，非常感谢你的提醒。让我变得坚定的是知识，就是泡泡的书。所以我为什么推荐奉献者们一定要千万读泡泡的书，因为这个知识能让一直走到现在。刚才是因为物质困境和痛苦，但是后来看了这个书，我知道这个知识是最完美的，没有比这更完美的知识了。然后通过服务发生的每件事全在书里头有验证，所以对啪啪的书就有了坚定的信心。即如果就有对知识对啪啪书有信心，外在发什么事发生什么事都是小意思了。无论说这一份的不好，这一份的书里榜样不好，我新来的看这些分享员偷鸡摸狗都影响不了你，因为我要的是知识。知识能够战胜我们周围所有的诱惑和困境，所以读啪啪的书相当的重要。然后正因为有这门知识，在我这些奉爱服务中发生了任何的事情啊，这说困境啊都不是个事儿。因为我知道如果放弃亏胜之觉，回到原来的物质生活，死得更惨，因为我没法回去了。因为这个知识让我没法回到原来的那种吃喝嫖赌抽坑蒙拐骗偷的那种生活，没法回去了，真的没法回去了。所以这个知识让我定在这儿，所以这个知识是太厉害，知识就是力量。所以回答的问题就是这门知识让我一直活到现在。在任何时候，在我这些奉爱服务的生涯中，在任何时刻都没有想要退缩的那种想法。当着发生什么事你可困境，你可能不高兴，你可能郁闷，但不会离开，因为知道离开了更惨，你为什么要离开，不可能走了。所以有个姑姑说亏胜之觉把我们害惨了，怎么害惨，回不到以前那种生活了。所以我的回答就是帕布帕德的书把我给扣押在亏胜之觉中，就像在隔离在胜利似的。啪啪的书和知识把我隔离在了这。
那帕布，您因为这是故事会嘛，你有没有故事在就是心意能最受打扰的情况下是怎么度过的呢？给我们以借鉴呢？最严重的打扰或您用什么方法度过的，或者经历了什么内心的怎样的一个煎熬和转换？
那场重病跟那个重病不亚，那场重病，那场重病什么就到什么程度，不能与奉献者联谊，还需要有人照顾。那个是
可能是
一种最难的关，
成天
在屋里闷的。
那可能是
想来想去，
那可能是最难的。但这个时候你怎么排忧解难呢？
需要
一招，
这什么招呢？
我那处境的什么招？
就是
我虽然闷在屋里，
那时候我
家里
有
台电脑，还是可以
上
网，但
没有微
信
啊，有 QQ， 可能那时候没有，就通过 email 电子邮件给写信然后给乌旺帕里斯写信，给姑姑写信，把我这点痛苦郁闷就开始发泄，这个发泄找谁都得发泄。完了泄完以后，姑姑一般很仁慈，这姑姑真仁慈，我是就能麻烦就麻烦，因为实在受不了那种，因为在屋里待着，就写信。他说哎呀，你看姑姑说话，磨刀不误砍柴工啊，亏啥强迫你休息呀、啊、这个时候你应该多读经典啊，做好准备啊，各方面。然后呢，另外一个姑姑拿着电话来北京，哎呀，离我很近，去联谊又去不了，完了他写了一个明信片，英文的，我现在以前还有，现在还有留着，亲笔写的这种联谊啊，他在明信片他鼓励我，他也是鼓励我，就是啊，您是唐茂贵生姑的一个好孩子，好温宠，应该继续坚持，反正但是用这种鼓励的话，所以在痛苦的时候，我们更离不开联谊和仁慈，这是我体验的。但还有其他分子者，我身边还有很多，索阿比亚那时候离我很近，但他的丈夫呢，商家。他们有时给我送饭啊，或者有时给我洗衣服啊，这都是仁慈，而且哭丧都安排好了。为什么？得那场病之前，我现在发现周围的环境都安排好了，然后夸哭丧要弄场病，休息待着，哪也别动，而周围的硬件软件都准备好。现在回想起来，都是哭丧一种安排。所以我们大家记住，当我们在奉爱服务中遇到痛苦的时候、困境的时候，你要相信哭丧，哭丧通过这个痛苦净化我，拿走我们的衣服，越来越接近他。当时是受不了，真的受不了，但回想起来，当那个病痊愈以后，就感觉自己又上了一个台阶。所以我们的进步是这样的，刚开始 Krishna 会通过这些给我们痛苦，然后最后给我们极乐，这都是 Krishna 的套路。不是刚开始你来的时候给你一点极乐，那你觉得亏损觉得好，哎呀，饭来张口，水来几手，后来没有了，开始你自己努力了，然后最后再给你点痛苦，痛苦的痛不欲生，最后你挺过来了，亏损大把的甘露全来了啊，六六啊，五亏这种就是。所以我们要在困境的时候，你要知道啊，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啊，阳光总在风雨后，请相信有彩虹。所以你这个时候更要依附孤独，依附奉献者，依附库斯，然后做我们该做的。痛苦只是躯体的，现在就灵魂一点，我一点都不痛苦。那个时候躯体是痛苦，然后到后来心意受到骚扰，但我不是这个心意和身体。那时候就开始练，按照听人姑说多看书吧。那段时间我经常看快乐的源泉，看休息忍。仁者神归，所以我是就是这么过来。所以总结这个经验就是，遇到痛苦的时候，你要相信这是巨大的仁慈，挺过去，艳阳天，然后在痛苦之中学会依靠，然后做自己该做的，在任何情况下不离开奉献者，在痛苦的时候更不能离开奉献者，这就是我的觉悟，所谓的。
Hare Krishna,
Hare Krishna,
Hare Krishna。帕布的分享真是全都是甜美的甘露和秘诀。我们还又有一个奉献者提问说，帕布，您有没有过灵性的狂喜巅峰的体验呢？是在什么情况下？您的觉悟是什么？
我曾经记得一位领导师说讲课说了一句话：如果一个人在 Krishna 直接中得到了一滴甘露，他不会离开 Krishna 直接的。如一个人离开了亏损自觉，证明他连一滴的甘露都没得到。这句话我现在记得所以在亏损的自觉中，我肯定是得到了甘露，否则我也 可能我也跑了，但虽然有这种知识和理论，但幸亏的是我学了理论又要用到实践当中啊，然后得到了一些感，但是时间不长，很短，但这个短就让人刻骨铭心，因为我知道体验到物质生活的快乐，我参加工作大学毕业都体验过，对，而那灵性的一滴的一点瞬间和短暂的快乐我也体验过，一比较我知道咕噜说的对啊，一滴甘露比所有的物质快乐加一块还要甜美，但是很短，一滴就够了，对我来说一滴就够了，但是我现在我的觉悟是这个甘露和极乐对我来说不是重要的，因为我知道你只要做奉爱服务，你就会有甘露，就会有极乐，换句话说极乐和甘露是奉爱服务的副产品，我为什么要追求副产品，我只是努力的真诚的去做服务，它自然就喜乐，我为什么要追求这额外的，现在我是觉得那个时候就想快乐呀，极乐呀，满地打盹，口吐白沫，毛发直竖，永垂不朽，我看这些也想追求，现在我就放下，没什么意思，什么最有意思，回归灵性世界都没什么意思，比回归灵性世界更有意思吗，服务，你回灵性世界还得服务，服务是真谛，服务能让你快乐，服务能让你有知识，服务能让你体验到永恒，所以对亏损的服务是真谛，不要你回灵世界大眼瞪小眼看着亏损，亏损睁着大大莲花眼，你瞪着水汪汪的小眼睛干什么用，得去服务，所以这是我现在就，所以你回答的问题是我是经历过一些快乐，你说极乐也行，但是不长，有，但这一点点就让我活到现在，活在亏损之中还没走。
好，就像我们上次嘉宾分享的，从不走寻常路又走回平常路，好像我们这个踏步的经历都是相同的，对亏损知觉和奉爱服务的体验，带给我们后学的奉献者太多的借鉴和甜美的甘露了。那看看还有没有其他奉献者有提问，那如果要是没有的话，那我们今天的故事会就暂时到这里。如果有第二轮的安排的话，那我们一定还要请帕布再来分享他进一步的体验和奉献的甜美，好不好？沙提玛大吉。还有问题吗？
没有问题了，没有问题了，我们今天已经超时了，但是因为奉献者们都非常热情的在聆听，然后帕布的分享又充满了智慧和幽默，所以说我们今天就延长了一点时间，但是现在我想我们可以结束了，因为大家也要休息了，
是的，
已经9:15了，
是的，是的，不过应该后台有很多奉献者在那个鼓掌，希望得到后边这么多的甘露不想放下。整个帕布的分享呢真应了我们故事会的主题，就是这知识和规范修习在生活中的转化和应用，给奉献者以引领和力量，引领和力量，奉献的奉爱的故事总是这样的甜美，我们的甘露聆听总是意犹未尽。那么感谢 Rajendra Prabhu 的真诚分享，感谢家人们的聆听和陪伴。那我们今天的故事会就到这里，下个星期我们接着收听甜美的甘露。 Hare Krishna， 祝大家有个甜蜜的甜美的夜晚， Krishna 知觉的夜晚。Hare Krishna。
Please.